那我说你相信人有嗔恨心，有的人呢讲理啊，明明是你不对，那我说你不对，闹你，对不对？有的人呢，不管你对不对，你对也是我对，你不对更是我对，就不讲理的人也有，你说有没有啊？他说也有，不讲理的人还是有了。我说你相信这个就好办了。我说那个不讲理的人呢，还好发嗔恨心的人呢，这个就会要转狗，但是不是一次两次吧，要常常，这个人一辈子常常发现这种不讲理的嗔恨心，两句话就发火，不问三七二十一，都是他对，我说这个人就快转狗了。我就这样答复他，后来他再问我原因，我又给他解释，他说这种不讲理的嗔恨心人怎么样的会，你怎么晓得他会转了，会转狗呢？我又给他解释，还得解释啊。我说你看那个狗啊，凡是养狗的那个主人，对不对呀？那个狗是看家的了，他看家他不能向着外边的人呢，他得帮着主人呢，对不对呀？狗是最忠心的了。那个主人要是好人的话呢，当然是帮他是对的了。我说有的时候这个主人是坏人呢，他也养一只狗，那个狗呢应该不帮他，他是坏人嘛，但是狗呢还是帮那个主人是坏人养个狗，狗还是帮主人的。假如坏人养个狗，另外来一个好人要进他这个大门呢，那个狗还是不客气咬那个好人。我说他不讲理呀，他不讲理，他就拥护谁给他吃他就拥护谁呀，他最忠心，他不讲理，谁给我饭吃我就保护谁，保镖。这一种人呢就是狗转的了，将来那一种人也就转狗，这就证明了。后来我说完了这个道理，因为他还是读很多书了，这个人呢，美国人的教育还是普遍了。他说一句英文，他怎么说？very interesting。他说这个很有道理，很有兴趣吧？他没听过这个道理 ，very interesting。他相信了吧？我把他说住了。其实这也是佛法，我并不是硬强着跟他辩这个道理啊，这是拿佛法。把这个道理变通了，给他说变狗。那我们现在我再说回来，我们念佛的人呢可小心点吧。我们念佛的人呢，假如要是有时候也有时候发无明火了，你可千万小心呐。念佛的人那样弄错了可不得了，你还念佛呢，那就上极乐世界去不了了，所以千万要小心。我就讲这个，有的念佛的人呐，发起无名火了呀，一千一万里头也有一个半个了，很可怕呀。所以我们要讲一下，警觉我们自己呀，这个信心要正确，要坚固。我们再研究啊，这个狗啊，转了狗了，是不是完全不如人？这还要研究啊。他的身体是转了狗了，有的狗福报非常的大，他的享受超过人呢，尤其在美国，在台湾、香港也有这个狗，台湾我相信也有一个半个的。他转了狗了，他有他的福报，他长得可疼可爱，那个主人有钱呢，养一只狗啊比对那个人还要好，他对狗比对人好，给他好的吃，给他有狗医生，有的时候冬天冷了还给他弄衣服穿，上了汽车他还坐在主人旁边，主人开车他坐车。各位看看呐， 我们众生的颠倒你可以看到了，主人给狗开车，狗人在狗里在车里享福，吐着舌头哈哈吐透空气，这是不是颠倒呢？你要说养狗的那个钱你养一个人呐、残废的啦，或者是没有饭吃的，他嫌麻烦。为什么呢？狗给他开心呢，那个穷人没有饭吃不能给他开心，他就为了开心就养这个狗。那这个狗怎么这么转了狗了还有福报呢？那转了人很多还有受苦受难受穷，没有狗的福报大是什么原因呢？所以我们研究佛法，这都是佛法了，这都眼前的佛法，极乐世界没看着，这个看着了吧。这个就是人贫苦环境不好，是他没有这个福报不够，而他的道德了没有那种无理的嗔呐，前生做的不够，所以今生虽然是苦啊，他还能够得到人身。那那个狗呢，前生修了一些好事，做了一些好事，做了一些福报的事情，但是啊嗔恨心大，不讲理，我做多少多少好事你们全不如我，这一种的骄慢嗔恨不讲理，有福报今生呢转了狗，转了狗了他的福报还在，这叫什么呢？这叫有福而没有德呀。阿弥陀经上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福德的德呀，福和德要分开讲，修福不修德那就不如修德不修福，要让拿佛法来讲，我情愿意受罪我不愿意装狗，对不对呀？这样说，所以我们念佛的人这些个道理呀很复杂的，也要知道一点。我们现在啊佛经上说佛法难闻呐，闻到佛法的人呐多么幸运呐，不比较呢不知道佛法的可贵，一比较起来呀那个不听闻佛法的那人呐有的好可怕，好可怕。怎么可怕呢？愚痴。现在我在美国看着有的人呢吃的东西要什么有什么，很年轻的当学生还不是大人呢，小孩子就发狂，他看着啊当狗好，狗有主人养，什么事不要做也不要读书有饭吃，看着当鸟好，愿意飞哪儿就飞哪儿，他就发愿呢。有的发愿说将来我要做鸟，那个就发愿将来我要做狗，就发这个愿呢。各位你看看多可怕呀，他发这个愿，后来到我们这个佛堂来的人呢也有这个人，他说我看做人呢不如做狗做鸟好。我说怎么样？他说做人好烦，还得读书还得找工作，那个狗都不要做了，到那儿有饭吃现成的，我不愿意做人愿意做狗。我说你愿意做狗你先将来做，他说是将来做。我说你要将来做狗啊，你不如现在就试一试啊。现在他说怎么试呢？我说有办法呀，我说那个狗吃饭的时候洗手不洗手啊？早晨起来洗面不洗面呢？他说没有。我说你早晨也不要洗面也不要洗手，你也就那样吃，那狗吃东西在那地上多脏啊，放在哪儿都能吃，放在地上你就在地上吃，不要用把那碗筷子洗得那么干净，你完全小狗的生活，你不愿意当狗吗？你试一试。他说那不成啊，那不卫生要生病。我说那你当不了狗啊你想当狗当不成啊， 他就没办法。我说你将来当狗那就是这个生活啊，你现在干不了你怎么当狗啊。另外他不出声了，大概不愿意当狗了。另外还有人呢，那没有到佛堂，他的同学啊同事啊来不及了，现在就买一个狗的面具、鸟的面具，那个人造的，用那个塑胶造的，就戴上，弄四条腿扭来扭去当个狗，等来生都等不得了，现在就要当狗。各位看看呐、啊，一切唯心造，好危险呐、啊！好像我们念佛呀，我等将来要往生西方来不及呀，我现在就坐那儿要成佛。你要用这个心念佛的话，现在就要当阿弥陀佛呀，那个就不同了。他要当狗，我们要当佛，你说你愿意当哪个吧？我是愿意当佛，当到极点了。那狗我是一点也不想的，他多好多享福我也不想。所以我们念佛呢，就知道那个闻到佛法的人呐、啊，和那没有听到佛法的人呐、啊，一个天，一个地呀、啊。这就是说，佛法告上我们，我们要多感激对于三宝的恩德，在这儿感激，眼前就看到了。那些个人多愚痴啊！所以我们念佛的人多尊贵，将来哪有跟他们一样的了？就不同了。各位，我虽然说没有直接的讲念佛里边的，我从那一方面讲啊，我相信对于我们这个念佛的信心和愿心呐、啊，各位想想啊，自然的会增加我们的信心了，自然会增加我们生极乐世界的这个愿心了啊。那么今天重点已经到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明天再讲以念佛为主的。谢谢。啊，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念佛信愿的优胜。优是优点，殊胜殊胜，就是我们修学念佛法门的人呐、啊。昨天讲的这个信愿坚定了以后，那他就有他的殊胜优点。所以但是这要有什么条件呢？第一个要有我们的正信，所谓正信的佛教徒，正信的念佛人才有这个优点，否则的话呢，他得不到这个优点。怎么叫正信的念佛的人？从什么地方来够证明他呢？各位注意这一点呢，很简单。最重要的，我们要把这个三宝啊，时时挂在心头上。时时要认清楚哪个是佛法僧，假如有正式佛法僧的正统佛教的道场，那个地方呢，我们去修学佛法，参加念佛，参加听经，那就是正信的佛教徒。那么在台湾有很多道场啊，都有这个代表性的，各位都可以知道。但是呢，另外还有更多过这的这个似是而不是正信的地方呢，啊，那我们也要解释一下，分清楚一点，免得我们误入歧途。那如果我们误入歧途的话呢，把我们的正信呢、啊、就会失去了，那我们就得不到我们念佛那个信愿的优点了， 那就走作了。那现在我们讲一讲，各位比较清楚。比如说，有的不是正统佛教的地方，不管台湾、香港、美国都有了，他也供观世音菩萨啊。他说这个地方也是佛教的。那么有的地方说供弥勒佛，当来下生弥勒佛，他说现在已经弥勒佛下生了。这个地方呢，你也要知道弥勒佛是当来下生的，不是现在下生的。那个地方呢也说是佛堂呢，那我们也要知道。所以那个地方呢没有出家的僧宝，那供的不是纯粹佛菩萨，但是也有观音菩萨，也有弥勒菩萨，或者怎么样呢，这个地方呢就不能够代表佛教。那是什么教呢？有的是神教，有的是道教啊。神教道教在中国呢传统上也是很多，历史也很久，但是呢要划清界限呢，不能算正式佛教。如果我们很多很好的人想追求佛法，追求这个真理了，找不到大门，走进去呢就搞不清楚了，那就是不是正信的佛教徒，得不到这种信愿的优点，不知道西方在何处了。我们再分析一下，如果我们佛教供佛菩萨，假定供佛菩萨以外呢，我是皈依三宝的，我是受了五戒菩萨戒的，除了佛菩萨以外呢，当然呢在家庭里头或者供土地了，这个是保佑平安，就很难说，就不用再供所有这个神那个鬼，不要供那么多了。很多这个神鬼呀招的来里头啊，到了家里头啊惹了很多问题的，我们也看着过。人家说有一句话，请神容易就送神难呐。你供的多，希望你不保佑他保佑，结果都不保佑了，龙多不下雨。所以我们就一心求佛菩萨啊，我们就靠三宝纯净的，这叫正信的佛教徒。假如说我们是刚才讲的佛教徒不供其他的，那么如果是道教呢，供老子啦，供庄子啦，供老君呐，那是正统的佛教，那也是正统的这个道教啊，他算正统道教。假如他也供观音菩萨呢，那他道教里应该不是供观音菩萨了，那也有供的呢，那就不纯粹了。这是我们分析各有各的所长。现在我们就讲我们佛教徒的本身啊，不讲人家，我们要把我们这个本身呢要澄清，怎么样叫做佛教正信的佛教徒。那就是说我们念佛的人呢，一定要靠西方极乐世界，要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个境界要弄清楚。刚才说那是佛教以外的啊，有时候我们想学佛呢搞不清楚，走错了路。另外我们走的佛教门里头来了呢，也有些问题呀。现在我们讲一讲，这叫什么呢？这在印度佛教叫破邪显正。我们要把旁边的那些个说一说呢，然后我们才知道我们走的路是正确的。怎么样讲呢？比如说现在我们一学佛了，当然了就想快了，好像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是想快呀， 跑在前边啊，这个是对的了，对是对，但是要好奇心呐、啊。没有听很多的佛法呢，自己认不清楚啊，就是听到人家讲很有道理，自己也就投入了，有的时候也会误事。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喜欢吃咒，咒是佛教的，是密宗的一个宗派，是对的了，但是那个持咒不简单呢、啊、要经过上师，正统的上师灌顶啊，然后受持怎么样，加持怎么样去受持这个法门呢、啊、在这个西藏啊，他们是有一定的规则，很严格的。但是现在呢，各位小心，有的不是传密宗的，他也知道一知半解的呢，他也传密宗，他也知道一些了，但是夹杂了一些，那我们也要小心呢。所以持咒有些人呢不知道佛法，然后出了问题。照规矩学密宗呢，要先明白显宗，显宗要明白了这个佛法的大义起码，然后你再修密宗啊，就有把握。不然的话呢，出了毛病的我也见过啊，我就不用多说了。那个从前我在大陆，民国37年的时候，在苏州见了一位老修行，是持咒的，待会儿我再讲。民国37年，我是从在苏州的灵隐山住的时候呢，那个方丈和尚派我到苏州有一个地方叫报国寺，国家的国，那报国寺那个地方啊，这个道场虽然不是很大了，可是很出名。为什么呢？因为印光老法师曾经在那个地方闭过8年半关，印光老法师各位都知道了。那我们就派两位，另外有一位法师和我，我们两位啊，在那地方整理藏经，整理这个散装啊很乱的这个藏经，从那个旧书店呢、啊、有一位居士发心请回来的了啊，那么他就让我们去整理。整理的时候，在这个期间呢，报国寺就那个地方啊，是苏州灵隐山的下院。下院的规矩是什么规矩呢？常住的人要在苏州灵隐山的上院当过书记的执事3年以后，才有资格到下院休息一下。另外一种人呢，就是要到苏州灵隐山上院去念佛去的人呢，走到半路上经过苏州住一晚，只有一晚上，第二天就要上山去念佛，不能在下院多住，这是为了方便。但是当时有一位老修行啊，到那儿挂单，那么那个当家师傅呢，看他很修行，就把他留下来了，没有让他上上院去。那么这个老修行的名字呢，我不记得了，但是这个人呢，我现在都会想出他的样子来，个儿不高，哎，有点瘦瘦。他是专门修什么法门呢？他专门持咒，持准提咒，这位老修行。 他这个持咒持九罗的人，如果真是修行的好呢，会看得出来他的修行的，如果修得不好呢，那也看不出来。他这个老修行啊，我们一看着就知道他修得很好。那么他持准提咒，我就问他吃了多少年呢，他说吃了8年，昼夜不停，除了吃饭没有第二样，就是一个准提咒，一天到晚念，念了8年呢。后来呢，我说你念到8年有什么境界感觉，有什么效果，有没有呢？他说有啊。他说有一次吃这个准提咒啊，在吃的时候定中就到了刀立天上去了。刀立天我们知道三界有28天呢，刀立天是28重天的第二重天，普通也就是说玉皇大帝那个地方叫啊，就是刀立天。我们念阿弥陀经不是有个啊，尸体还阴，那个就是在那个地方，他到过这个地方去。那我就问他，你到那个天上的境界如何呢？他就说呢，天宫宝殿都是种种的宝所成，那个天王啊给那个天人讲什么呢？讲的十善法啊，十善我们知道十恶的反面就是十善了，哎，讲十善法，但是他说讲得很微妙的。我这一听，他讲得很对，我也没到过那个刀立天上，我怎么知道他对呢？这个问题呀，巧妙得很。因为我还没有到上海、苏州的时候啊，我在北方天津的时候，北京天津那个天津啊，打禅期，我们打禅期的时候，那个领导人呢是叫真空老禅师啊，老法师啊。南方有虚云老和尚、来国老和尚，北方就是叫做真空老和尚，那是开悟的人。他领导我们打禅期啊，当时那里头有一位法师啊，他是参禅参到那个天上去，他跟我讲过那个天上的境界。天津离上海好几千里路，他们俩人也没有见过面呢，我就记住了。结果这一位持准提咒的法师说的那个天上的境界和那个参禅的人到了那个天上的说的一个样，我就一比较，我都没去过，但是我知道不错了，因为他两个人说的一样，用的功夫不一样，得的境界是一个样。各位从这一点看呢，有的人说修行念什么经功德大呀，念心经，心经太少了，念普门品，普门品功德有那么大吗？后来听说地藏经长，那就地藏经功德最大，越长功德越大。这个就是说我们求佛法的贪心是好，但是不够智慧。这个佛法的功德了在心里头，看我们的诚心不诚心，那个佛法的功德没有这个界限的。各位看看，一个参禅的，一个持咒的，所得的境界都是同样的，哪个功德大呢？都是要用功，这是比较了。所以不同，最后我再说这个持咒的人怎么样。那我就问这位持咒的老修行啊，我说你现在还持这个准提咒啊？他说我不持准提咒了。你听听，我这一听一吃惊，哎呀，我说这个8年的功夫现在停顿了，怎么不吃这个准提咒，好可惜呀。 我说你为什么不吃准提咒了呢？他说我不吃了，我现在改了，改了吃往生咒了。我说你为什么要吃往生咒？吃了8年的准提咒，你这又从开头吃往生咒，这又从头来怎么办呢？这不是可惜了？他那老修行讲的很有道理。他说我算过了，我这一辈子来不及了，他在那个时候就有50几岁了。他说我吃了8年准提咒，到了第二重天，三界有28天，对不对呀？等于说4年超过一个天，那么一个天4年，10个天40年，20重天就80年，8再加28重天，4×8=32年，80年加32年，各位看看，112年了，是不是啊？这样一算，我能活得那么大吗？我来不及超出三界，去不了啊。他说我现在数超啊，这个准提咒是数超，原来啊，我不干了，我现在要横超了。我赶快念往生咒吧。这个老修行一说呀，我说你这个智慧不得了啊，我还替你可惜，将来你这一说呀，把我这个念佛的心又打起来，鼓励起来了。我还以为跟着你念准提咒去了呢，结果我也不要动了准提咒，我从那以后我不念咒的。后来我就离开那儿了，不知道这老修行如何了。各位看看呐，为什么我讲这个呢？各位不要好奇呀，一句阿弥陀佛呀，过到老就算了，不要东求西望的，放下，这叫万缘放下。我虽然没有到了那个天上去呀，我姐红罗山下来的时候有2次啊，要升西方没有去了，走的半路又回来了，也是没有放下，到了西藏那儿就回来2次。我如果不解红罗山下来呢，我担保我会往上西方，这一下子现在都没把握，这是老实话了。你们要到那个时候呢，决定不要妄说了。这就刚才讲的，我们念佛的人呢，念佛这个信愿的优点呢就在这儿，它的优点不同的，这是特别殊胜的法门，念佛法门呢就在这儿。现在还有些人呢，你让念佛，他说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老远，我们这个世界也有净土法门呢，我们念净土啊，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法门10万亿佛度以外，跑那么远干什么去呢？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有个兜率天吗？兜率天是欲界的第4重天呢，也就是28天的第4重天啊，也有人想去。那么兜率天是弥勒菩萨住的那个地方，当来下生啊，将来成佛，他现在在那儿一生补处等着呢。这个地方啊，但是有内院有外院，和其他的天不同的，叫兜率内院，纯粹都是大菩萨所居的地方，所住的地方。外院呢，外院就是普通的天人，享天福的人，也有男也有女的，是欲界嘛。有些人求生那个地方，不要求生西方，现在也有人提倡啊，修兜率净土。我们也知道了，很多人提倡这个也是对的，这是正统的法门了。正统的法门是正统的法门呢，但是有一点问题呀，因为我们是末法的众生啊，我们不是那个大菩萨的根性呢，就怕有危险。在佛灭度后大约900年间的时候啊，在印度佛教有这么一段的历史啊， 说什么呢？他们有三位出家人呢，在一起修行，求生兜率净土，求生兜率天的都是。他们就很用功啊，那都是很有大善根的人。同时，他们三位有一个合约，大家约定什么呢？说我们求生兜率净土啊，谁要先去了以后呢，赶快就回来报信，告声我到了兜率净土了啊，你们好好修，这个地方是不错，实实在在是有的了。大家说谁先去谁回来报信。结果后来有一位往生兜率内院去了，就往生了，说他回来，等他回来报信的呢，等了三年呢，也没有人报信，没有消息了，这一下子就没有消息了，等来等去没有消息，那等着这一共三个人大家同修啊，又有一个第二个人呢又波涅槃了，又等等了，他又等了三年，这一下子回来了，回来报信了，他说我已经到了兜率内院了，你放心了，那这剩这一个人还在世间上啊，他说你去了，怎么那一位，那一位叫什么名字，他的名字叫狮子觉，狮子啊，山上的狮子，觉悟的觉，是头一个。说狮子觉呢，哎呀，他没有到兜率内院呢，说他上哪儿去了呢？他说在内院还没有进去，到了外院，被天上人留下来了，他没有升到内院，进不去了，外院的快乐啊，他贪着了，他没有把握了，他就不能升兜率内院了。哦，原来如此。这个头一个人一听啊，说这个兜率内院呢、啊、不容易去呀、啊、还是西方极乐世界靠得住。各位看看呢，西方极乐世界是莲花化生，是纯一清净无染，我们完全靠着阿弥陀佛的愿力，加上我们的信心和愿力，这样才能够升到西方，是很有把握的了。我们现在讲，我们念阿弥陀佛啊，我们有我们的信心，不要动摇啊啊，我们要发我们的愿呢、啊、我们的信愿加上念佛和阿弥陀佛的48大愿相应以后呢，那个优点就多了。什么优点呢？这都说的事实啊。比如说我们天天念这个阿弥陀经啊，阿弥陀经说，释迦牟尼佛说的啊，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清净大海众菩萨，现在还都在那儿呢，在眼前呢，并都没有涅槃呢，还都在世啊。极乐世界我们到了那儿见着佛莲花化生还不算，另外很多的境界帮助我们，没有一切的烦恼痛苦。你要喜欢住高楼大厦，你这个是砖头瓦块水泥钢筋，极乐世界都是七宝所成的，你这个地方这高楼大厦是从地上慢慢建起来的，还得打地基，极乐世界在空中就建设楼阁，在空中啊不挨地的，那个空气有多好呢，都是七宝所成，你住嘛，管你够，自然的不用说买不起呀，几十万几十万多少万，那自然都现成的。 你好有水，它有七宝池啊，你游吗？那个水喝了不但解渴还解饿啊。你说你要想去旅游去，你在这个世界呀、啊，你上远处国外旅游，你一年最多也就去一次两次，多了你的旅费成问题，你也没有时间呢。极乐世界不是啊，每天早晨上十方世界旅游去呀、啊，那有神通啊，你去到十方世界见诸佛菩萨，到那还要供养还修功德，完了回来了悠悠当当的。你要好听鸟叫，你这个养鸟的人，你有他那鸟叫的好听啊。你要听水流，那个极乐世界的水流的音声，你好听音乐，他那个交响曲啊，譬如百千种乐同时俱作，你这个世界呢，一交响曲哪有极乐世界的好呢？那你说寿命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呀，这不是我说的，阿弥陀经都有这样的享受，一句阿弥陀佛就都拿来了，这还不干吗？各位看看这样好，你去不去呢？我们是想去了，要不然我们来这念佛干什么呀？还有人不想去呀、啊、有啊，不想去的人还有很多，不知比我们恐怕还多呀。他说什么？他说那极乐世界太完美了，太美妙了，我不去，我不去啊。他说要在这个世界上，各位看看呐，你有什么办法呢？他以为他说的他的道理，他有他的哲学呀。他说你念佛就是为了贪求这个去，这不是个贪心吗？佛法不是讲空吗？你这个世界上苦你受不了，你去逃避到那儿去，到那儿去享受。他说我不去的，他就是不明白这种道理呀。我先问问你，这个人你不去，你要在台湾、美国、香港这个地方你住，你不去，我现在派你到南非洲，到那个南非洲没有开化的地方，那个没有衣服穿的那个地方去，你去不去啊？他恐怕也不去。那为什么呢？你去吗？你怕快乐，你就上苦地方去啊，你为什么不去呢？就是放不下眼前这个境界啊。那你来生你不念阿弥陀佛，来生这个台湾、香港、美国，你眼前的这个享受靠得住靠不住啊？假如你不想去极乐世界，上了南非洲，那怎么办呢？没有把握吧？所以呀、这一种拿佛法来讲呢，你听他讲的话很聪明，其实是愚痴，不知道来生的危险，没有把握。你有把握吗？没有把握了。还有佛法讲空，真空不离妙有，妙有不离真空啊。到了极乐世界，这个有不是娑婆世界这种我们执着这个有啊，那是妙有的境界了。那个有就跟空没有两样啊，要有就有，要空就空，随你任运，可以不用啊，对不对呀？到了极乐世界，你天天见佛、见法、见僧，听到那些个妙法，你不去那儿，你在这儿能够靠得住、听得着吗？没有佛法熏陶，你再好，你的人心是好了，好是好，迷迷糊糊的东南西北的路线不知道，好到哪儿去还不知道啊，都是自己认为好了。不一定，这个很多好人呢，愚痴做错了不知道，还是要受苦报的，还有很多呀。所以不闻佛法呀，没有念阿弥陀佛呀，很多这个问题呀，我们唯有学佛的人才知道，这是我们的优点。所以我们从这儿看，我们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优点太多了啊。 希望各位，我们多珍重我们所修的念佛的法门啊。今天重点到了，就讲到这儿。